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到第十四节。第二天，犹太人的官长、长老、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还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他们叫使徒都站在当中，查问说：“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民众的领袖和长老啊，我们今天受审，如果是为了在那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就是这个人怎么会好的？那么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民都应当知道，站在你面前这人好了，是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这耶稣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耶稣一伙的。又看见那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没话可辩驳。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早上是大会的主日，也是交换讲台的主日。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很喜乐，我们请到生命堂的主理牧师陈可嘉牧师。陈可嘉牧师是这个台湾的神学院受训，得到硕士，回到他们教会来服事。那么他在生命堂的服事包括中文的崇拜、青年团契、盘氏团契、长青团契、青年主日学、婚前辅导和家庭的事工。那么陈牧师的座右铭，我一生都是主耶稣的学生，这是陈牧师的座右铭。这是我们一起欢迎陈牧师。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爱加贝的主里的兄弟姐妹，感谢主今天能够来到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在这里也代表新加坡生命堂长职教牧以及全体的同工向大家问安。今天跟大家在这里分享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信息，切实的爱，大胆的来做见证，这是我们在这个使徒他们的生命里面所看到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有吗？在哪里听到？电视机里面港剧是吧？常常听到。如果你看美剧的话，就更多。这个警告叫做米兰达警告 （Miranda Right Warning）。好，那在美剧当中，他们一定要 来给予这个警告。好，这个美国的司法制度下，在录口供之前，警方必须给这个嫌疑犯知道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虽然这样，但是还是有好些的这个嫌疑犯，他们被警告之后，他们还是很激动，然后呢，还是很容易的随乱说话，结果呢，就很容易让警方抓到他们犯罪的证据。很多人很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吧？在想下一张 ，OK， 没有一张一张出来啊。OK， 好，遮在后面。我们在咖啡店的时候，我们聊天，很容易就大发言论。我们在网上来发表意见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匿名的时候，年轻人很容易的就陷入一种自由说话，随便讲，好像不需要负责任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是在警方的面前在录口供，会一样吗？我们会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如果有一天我们是在法庭上来做见证，我们是要宣告，我发誓，我所说的句句属实，绝无虚言的时候，你知道你所说的话会有非常真实的后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很小心很谨慎的说话吧。特别如果你是被告，如果你是被告，你知道你所说的话会被法官用来判定你是否有罪，你大概会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小心，更加的不敢说你觉得会得罪他们的那些话。当年的这个彼得和约翰，他们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下一章。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审判他们的是谁？刚才我们长老帮我们读经的时候，他里面念了有好几个名字哈。审判他们的是谁？是大祭司，是官长，是文士，是当时他们当中的那些的长老。为什么这些人比较可怕？因为就是这些人在不久前，在几个月前，刚刚把他们的老师，把他们的夫子，把主耶稣基督推上十字架，就是这一批人来诬告耶稣。而彼得、约翰，他们也肯定这些人知道这些人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他们的心狠起来有多黑暗。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处境是非常的危险，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和约翰却是大胆的去面对，因为他们见证了，他们已经见证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这样的一个经历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改变了他们的信仰，而且也纠正了他们生命的方向，生命的目标。因此他们过去害怕，过去害怕的彼得，记得彼得做什么对吗？好，这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说了三次，然后就咕咕咕急叫了。好，他过去害怕的彼得现在不怕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他真实的做到耶稣要他们活出来的那一个生命。耶稣教导他们的真理是什么呢？耶稣曾经教导他们说，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谁是真正能够判定我们的永恒的？我们要敬畏 我们要惧怕的是他，而不是那个能够杀身体的，不是那个能够暂时的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勇气，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所带来的改变，我们把这个勇气透过我们的见证给活出来呢？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祈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为你而活。正如你吩咐我们，我们要奉你的名去带领人来成为你的门徒，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们要把你所教导我们的都教训他们，并且让他们遵守。我们向你祈求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建造的过程，主你把我们摆在其中，求主先修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也懂得常常依靠你，活出生命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为什么彼得和约翰当时会站在这些的宗教判官面前来接受审判呢？我们做一点回顾好不好？好，那在一天之前，前一天，那彼得和约翰他们来到圣殿祷告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个在乞讨的一个摊子，然后呢，他们看见他，他们就怜悯他，并且奉耶稣的名把他的摊子给医治了。这摊子立刻的脚得到力量，他就站起来，他不止站起来，他行走，他又跑又跳。大概你可以想象多年在那里不能行动，这时候当他恢复的时候，他有多兴奋，因为他的兴奋他吸引来了许许多多的观众，许许多多的群众围绕着他，再问发生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那个我认得他，他做什么的，他每次在这边乞讨的，不可能他骗了我们这几十年吧，都在那一边假装瘫痪吗？彼得、约翰看见人群的围观，他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宣讲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宣讲了耶稣基督能够医治、能够改变生命的大能，并且挑战听的会众离开罪恶，信靠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宣讲，许多的人在那里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他的宣讲，他们在听见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祭司还有看守圣殿的官以及撒都该人，他们来阻止这个临时布道会。那他们就逮捕了彼得，逮捕了约翰，把他们囚禁了一个晚上。但是你知道吗，就在那个临时的布道会，圣经记载着听见福音的人有许多信了，计算男丁就有5000人。没有打广告，没有租场地，上帝的灵工作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工作的时候，不是5000人参加聚会，是5000人信主。当然有一些或许他们回到家里把这个信息带给家人，然后家人也跟着回应，不一定都是立刻现场，但是因着这一次5000人就认识了神的救恩，听见了神的这个福音。那我们都记得耶稣在他升天之前给门徒怎么样的一个吩咐，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升天之前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因为能够见证 耶稣的复活，能够领受了主耶稣的命令，所以门徒他们就决意，从今以后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所谓的无论得时不得时，只要上帝开启了那一个门，那一个机会，他们要为主做见证，就算被抓，就算在面对审判也不例外。因着他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他们有非常清楚的，他们要为主做见证。得时不得时，预备好，当主开启那个门，当主开启那个机会，当主把人带到我们当中，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与他们分享。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有没有同样这样的一种勇气，随时随地的来分享主的爱，来见证主耶稣怎么样，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不是那一种鲁莽的，然后使人讨厌的，人家都已经那个一脸的烦了，你还在那边一直念念念，那个不能够让人带着兴趣要认识主耶稣。但是今天我们在一个很强调尊重人的选择的一个社会文化下，甚至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不能说别人的选择是错的，我们不能够来指出他的信仰是假的，然后不然的话他就觉得被冒犯。那今天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智慧，我们要真正的用神的爱来突破这个社会给我们传福音所设立起来的一些的障碍，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理解，我们能够帮助对方真正的来认识到神的爱和神的救赎恩典。我今天从两个层面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反思。第一个就是我们见证真爱是不能被否认的。第一种的见证是生命的见证，应该说是真爱的一种见证。当我们见证是关于 是用一个爱的行动的时候，那个见证是不能被否认的，而且它是温暖的，它是能够化解人冰冷的心，能够开启人的心来愿意去知道你要讲的是什么，愿意听，愿意接受你所分享的福音。我们刚才说彼得和约翰他们落在这个情况里面，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怜悯那一个瘫痪的乞丐，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医治了他，那就引发了这一连串的这个事件，结果他们就被抓了，他们就要面对这个公审来判断他们是否触犯了这个宗教的法律。也因为他们是出于这份的爱的行动，出于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行动，最后他们获得释放。其实我们看见的就是在那天的隔天的早上，当彼得和约翰被审问的时候，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很智慧的把焦点放在什么呢？刚才我们听见长老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他们把焦点放在他们把焦点放在那一个事实上，那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倘若今天我们被审问是因为我在这个残障的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就是这个人怎么得痊愈，那么我告诉你当以色列都要知道是什么呢？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是因为什么？钉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名，他得到医治。 当这个人得着医治，得着帮助，他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他们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事实，摆在面前，或者叫做站在面前，让他们只能够接受说，的确这件事情发生了，而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人在告诉我，这件事情发生背后是耶稣，这件事情发生的背后是耶稣。这一位多年瘫痪的这个瘫子现在好了，他得痊愈了，正是因为群众他们都见证了这一个神迹，公会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件事情，也因着群众的压力，他们只能够把他们给释放了。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在二章的时候使徒们因着圣灵的充满开始讲那个方言，然后呢在三章这里记载的就是他们医治了这个瘫痪者，这两次都被使徒们转成临时布道会，而信主的人是许许多多的。在这两次布道会带来了信主的人，他们也很真实的用爱来建立了一个教会的文化，而这个教会的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好的，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给了门徒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新的命令，是什么？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对吗？大家都会背，感谢主。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因为什么？当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所以呢，这个彼此相爱这一个行动，这一种关系，这一种爱的这个氛围，让来到的人，让看见的人，让经历到的人，他们知道说，下一章，他们知道说，这里不一样，这里是有被耶稣的爱改变过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讲，不是因为我们很会讲得很好，甚至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很好的视频上传在媒体上。老实说，现在会做视频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不会做视频的人也可以做视频，因为 AI 会帮他，对吧？所以呢，很多人都可以把一些这个很吸引人眼球的这些内容放上去，但是真正能够让人家见证到，你们这一群人当中不一样，有爱，不是因为我们放上怎么样的视频，是因为我们活出这份的爱，是因为在这一个群体当中，他们看见这种的彼此相爱的生命。我刚才说他们两次布道会之后，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那个方言讲方言之后的布道会，在三章这个行这个医治的之后的布道会，我们看见信主的人很多，对不对？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见他们记载了什么呢？在二章四十四节那边开始，或者四章三十二节那边，都说到他们说什么？他们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变卖他们所拥有的，然后呢分给需要的人。他不只是讲而已，他们不只是握手拥抱而已，他们是很实际的，有的分出来给那些需要的。他们当中把他们所拥有的房产卖了， 把卖的钱拿出来放在使徒面前，每一个人照着所需要的分给他们。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份真实的凡物公用的一份的爱，这是一个真实的爱。神把因为这样的爱，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不是在每一场布道会加给他们，是天天加给他们。他们看到的就是每一个机会，当他们来到，他们接触到人，他们感受到这份爱，神透过这份爱就让人来认识，来信靠，来加入他们的教会。我们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在用我们的很好的精湛的这个说服力之前，我们要真心的去关怀，我们要及时的陪伴。为什么我说陪伴要及时？当他需要的时候你陪伴他，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不要去烦他，要懂得差别。然后呢，给他实际的帮助，对吧？这些的行动都需要我们付出我们的时间，都需要我们付出我们的精神，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但是真的爱本来就是要付出，对不对？没有付出的我们感受不到，对吗？姐妹们，如果那个很贵的包他不要买给你哦，他不爱你，是不是这样算的？是哦，都是这样算的哦。虽然他在其他时候做了很多都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包决定了一切。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们的爱，神在我们里面放进去的那份爱，我们让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我想起说我们生命堂老教会潮州教会起家，所以呢在我们当中仍然有很多这个年长的弟兄姐妹，这个年长弟兄姐妹的比例大概 40%。 OK， 那因此我们作为牧者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做一件事情，就是办丧礼，说办丧礼变成我们的第二个专业，那个 casket 的人我们都很熟。 OK， 那有些时候当然我们自己也会有，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帮他们完成，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会有他们来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仍然的看见这是一个服事的机会，这是一个我们能够为主来表达一份的爱的一个机会。那刚过这个礼拜也是同样有一个会有他的家人都还没信主所以虽然这个孩子都是佛教徒，但是他们也找回我们说我老爸是基督徒，你们来帮他办吧。那另外我还特别记得一个给大家看一下。OK， 好，谢谢。有这一张的这张是什么呢？这一张是我看到最古老的一个我们教会曾经发过的小儿灵洗的执照。OK， 然后它上面的名称是我们教会以前的名字，叫做新州主角生命堂。OK， 我们很久没有用这个 Deca 的这个名字了。后来我们去查阅这一个这一位老弟兄是1934年，他曾经在我们教会，当时还叫做新州主角生命堂的时候，他做过婴孩洗礼。OK， 但是他长大之后，他就跟着家人搬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慢慢的也没有去教会了。后来呢，他结婚，妻子、孩子、孙子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就突然间的一个离世里面， 家人多少还是知道他，他有说他是基督徒啦，哦，因为他认定他小时候有洗过礼，但是他们就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孩子们都没有去教会，他们就去找他的这个遗物当中，就找到这张证书，然后呢，辗转的透过这个磐石堂，哦，我们隔壁的磐石堂，然后又找到我们，那我们就一起的说好，这个家庭他们希望来办这个丧事，用基督教的仪式，我们就去做。虽然真的不是我们需要做的，哦，他不是我们的会友，他不承受，他顶多是婴孩洗礼这样子，但是我们有看见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把握。那个时候去探望他的时候，我还记得用我很有限的广东话，跟那个老妈妈来谈，来安慰他，因为他的先生是突然间的离开。教会弟兄姐妹的关怀也给他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所以我发现说，在这样的一种服事里面，我自己的经验，这种的特别是突然来的服事，很多是在我要讲道之前会发生，不知道为什么。 OK，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但是上帝很喜欢在我觉得最有压力的那一周给我多点 extra duty，多一点事情做。但是我觉得正是神在给我一个机会去考验说，你礼拜天要上去说爱，你在这之前，所以我知道你时间宝贵，那就是给你这个机会，把你宝贵的时间拿出来去帮助一个需要的，本来也没有责任一定要做，但是就是他有一个需要，你愿不愿意。所以呢，很多时候在这样的一种的提醒，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考验当中，我发现说真的，我真的不只是要讲传讲，当然我们作为牧者我们要把神的话来传讲，但是更多的我们要去学习，我们真的也要每一次的活出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因为是这样的一种的行动，这样的一种付出，让对方感受得到神的爱，或许不会立刻回应，有些时候我们做了，那个家庭不错，下一个礼拜天他们来参加聚会，有些真的就是继续的来，那我说哎哇，很有果效。但是也有很多做了，谢谢他们，他谢谢你，然后给教会一个奉献，然后就从此以后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也有。但是我相信上帝用的方式我们不知道，上帝种的福音种子什么时候发芽生根成长我们不晓得，我们就是他的这个器皿。美国的前总统，26届前总统，这个罗斯福，他曾经说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英文他说，因为他美国总统嘛，他一定是讲英文。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我相信大概有听过吧，应该有牧者用过。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有多在乎他们，直到他们真的感受到你是关心他的，他才开始愿意听你有什么要对他说。在这以外，他会觉得你所讲的其他东西都与他无关，直到他真的知道我们在乎他，我们关心他。所以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人，你也很在乎他，但是你或许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讲。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我们用的这个原则，去爱他们，用实际的关怀为我们的福音 为我们的这个传讲神的爱来铺一条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科技发展很快的一个时代，社交媒体极度的普遍，在这个时代当中它直接着影响着人的生活，特别是我发现年轻人，你一旦给了他手机之后，那个手机就是他看最多的，有些时候真的很多家长会后悔太早给，因为一给了就收不回来，对吧？那这个问题是不只是他的精神他的专注力被吸引去，在当中也在这个社交媒体在整个网络文化里面有许多你真假难分的讯息，有许多带着目的企图而放上去的这些的内容，然后呢这些真假的讯息在在这边看得到，我那边看不到。 OK OK 好，谢谢。这样我要怎么知道我要剪的OK 谢谢。好，所以呢刚才我说了 AI 的这个科技越来越快，现在他们要造假真的不难。我那天才看到一张是李显龙在教人家投资的一个广告，你可以想象吗？我们的前总理李显龙在宣导怎么样投资，我立刻跟写上去跟 YouTube 说 cannot be real 你明白吗？因为他不可能，我们知道这些讯息是真是假，但是今天那个科技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能够这样很真的看起来很真的一种造假的，不只是照片是短片，而且是有声，而且那个声音很像他等等的，这一些都是现在在整个科技发展当中让我们真假难辨。过去我们说眼见为凭，你现在你看见了你都要想清楚，真的可能是他在卖东西吗？所以呢在各种的虚假甚至在各种的诈骗的这种的威胁当中，这个世代的人的心充满了惧怕，充满了各样的防备，包括今天我们要把好的东西介绍给他的时候，他也带着防备的心，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很怕被骗，他们很怕那个电话打来，或者说甚至是老朋友联络他，带着一些的企图，带着一些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唯一的真实是在唯一的真理，唯一的事实是在我们的神那里，只有他的爱是真实的，而能够唤醒人心的工作也只有神和神的灵能够带来这个改变。所以呢我们要做的那个方式里面，我觉得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用主耶稣教我们的方式来带来生命的改变。主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而在这个世代领人归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真实的相爱真实的关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用真人的接触，不只是用资讯，不只是用信息，我们要把握那一个用真人的真人面对面的接触，每一个时刻的接触我们要用它把人带到神的爱里面去。你可以说我们也带着企图去认识人去关心人，对吧？我们是带着企图啊，没错啊，但是我们的企图不是骗，我们的企图是给。我们是带着一个用意一个目的去关心，但是它真的不是 因为我们要得什么好处，而是我们已经得到好处，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许多的丰盛，许多的恩典，许多的满足。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份的爱去分享给人，我们带着这样的企图去与人接触，因为主耶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去把这份爱带给他们。而有了这个真爱的见证，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个的见证，就是见证我们的真神，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关心，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神来讲出来。他不要知道只因为你是一个好人，我们不是要他觉得我好，觉得我爱他，觉得我很关心他，而是要他知道在我背后有一位爱他的真神。那真正的这个见证当我们看见保罗、彼得他们彼得跟约翰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经历了真神，他们不能不讲。在那一次的逼迫当中，他们经历了圣灵给他们的这一个胆量，所以呢，他们面对官长的威胁，还有官长要禁止他们说他你们不能去传复活的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看见彼得和约翰他们的回答，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我们把它记在心中。他说：“从你们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要听你的还是听神的，哪一个比较合理？你们来说嘛。”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他们的尾声。他们看见，他们听见了，他们不能不说，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来选择，你跟我讲说这个 要删掉，那一句不可以讲，跟耶稣基督有复活的不可以讲，说是我们诬告他钉十字架的那个也不可以讲，好像那个 censorship board 这样，这一句不能，那一句不能，这一段不能播，那一段不能上。但是使徒他们的这个尾声，他们的使命就是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清楚的为主耶稣的救赎做了见证，包括他这里说，你们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保守了彼得和约翰平安的从那一次的逼迫当中走出来，彼得把这一个的经历也转化成他对教会的教导。后来在彼得他写信给信徒的当中，彼得也提醒信徒什么呢？他说要热心行善，在辛苦时，在威吓下不要惊慌，要继续定睛在主耶稣，继续做主要我们做的善，同时我们要预备与人分享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分享。分享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彼得教导我们用两个重点，要分享这个内心里面为什么我们有盼望，为什么我们喜乐，为什么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惧怕，为什么当这个世界的一些局势波动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惊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盼望，一切在神的手中，历史在神的手中，历史的走向不管怎么走，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回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家。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两个这个提醒来预备我们的心为主做这个见证。第一就是我们要提早预备，随时备用。 备用什么？你的见证，备用你曾经在神里面领受的恩典的那一个经历，被预备好讲你的故事。另外就是我们要以温柔的心来分享，我们的重点不在辩论，不在辩赢对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 他有他的理论，他有他为他的宗教为他的信念而辩护，我就为着主耶稣来辩护，我辩赢他他就会信我，会吗？这个不是下棋啦，不是赢了他就服你，他就算他辩不赢你，他的心不会服你。那所以他要我们用温柔的心来分享，我们的重点不在证明他错，我们的重点在让他知道有真的有一位真神来爱他。当他认识了这位真的，他就能够放下那个假的，他经历到真的好，他就可以放下那虚假他抓住的一些生命当中的依靠。今天我们在一个强调个人感受个人的经历的一个时代，我们要用我们的见证来回应他人的质疑，因为我们的见证是我们自己的经历、okay? 那我们告诉我们分享这个见证，我们不是分享一个理论，如果我们分享一种理论，那对方可以用所谓的这个哲学理论来跟你辩对错，但是我们分享的是一个经历，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怎么跟我讲你错了，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又不是我，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亲身的经历的分享是对方没有办法去拒绝或者是抵赖的，他们需要接受说你的确经历过神给你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我们都是经历过主耶稣的爱，经历过主耶稣的恩典的人，那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将所看见的，我们自己所听见我们自己所经验过的事，我们要把它预备好，因为我们也应该是有这种心态，不能不说。我经验过这一个真实，我经验过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经验过上帝修复我家庭的那个关系，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把这些事实说出来，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见证，不一定是多年前信主的见证，我信主的时候13岁，然后整天呢，到了50-60岁还在讲我13岁那一年信主，那有一点不够力了。那他们顶多说你13岁的时候懂什么，你那个经验啊。但是今天当我生命当中我继续服侍主跟随主走的道路的时候，所经验到的所经历的恩典所经历的甚至一些的学习一些的成长，我们知道神是真的，在这些经验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不一定是也可以是病得医治，也可以是在困难当中得帮助，但是也更多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我们生命里面的捆绑得到释放，我们真正的一种悲伤我们怎么样的得安慰。我觉得很多时候今天的世代人心可能不只是肉体的伤痛，很多时候特别在年轻一代，他们的心灵里面很需要盼望，很需要目标，很需要有一个动力。而今天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老实说我们自己也走过，只是或许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一种的那个震撼， 但是当我们走过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挣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年轻一代分享，神是能够带来盼望，带来安慰，神是能够改变，能够修复关系，神是可以让我知道说我在他里面我足够的一位神。所以今天你的属灵经历是神给你的一份恩赐， It's a gift。 你经历过的事情是你的记忆，是你的，可能是你的童年，但同时在神的历史当中，它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恩赐，是要给你能够用它来为主做见证的。它成了一个工具，小时候你经历的，你看到父母亲常常吵架，后来你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改变，那个吵架虽然很伤痛，很不好的一个记忆，但是今天那一个经历成为我生命的一个成长，那一个经历让我今天能够更好的做婚前的辅导，更好的做这个夫妻的关系的修复。同样的，我们经历过的挣扎软弱，我们经历过的考试失败，如果今天你需要辅导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你呢是从来没有考过 B 的，都是 A 的，然后你跟他辅导他，当然你可以教他怎么读啦，但是你很难体让他知道你能够明白他的感受，因为你没有 fail 过，你不知道那一个挣扎，那一个感受。但是如果我留过班，我考过 F， 我能够告诉他，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情，我明白你的软弱。跟大家透露一个很好玩的，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叫做圣经知识课 ，Bible Knowledge， 我 Bible Knowledge 拿 C6， 后来做牧师，所以上帝有他的方法。那今天我们生命堂，我们很看重布道的工作，所以我们有布道会，我们一年4次布道会，四月复活节，三月四月我们复活节，双亲节，中秋节，圣诞节，我们都做布道会。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每一次有布道会是一个提醒我们去尝试把你身边的一个人带来，不需要很多，但是去尝试带一个来，每一次能够把朋友邀请来，不是因为教会的目标人数增加等等，是因为你真的关心他，布道会成了一个你用来帮他认识耶稣的机会。布道会成为一个工具，它不是那个最终的目标，我们不以布道会作为我们的目标，而是它是一个工具，让弟兄姐妹用这个工具去带你的朋友来认识真神，这是你对他的爱的一个表达，这是你真实的一个关怀他的一个方式。那最后我在想说，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在分析里面，邀请朋友的一些的挑战，那今天我们周围有哪一些的朋友是我们可以邀请来的，我把它分成几个种类。第一种就是新认识的朋友，我们要做什么呢？新认识的朋友，我们要很亲切的、有礼貌的、很友好的与他们交往， OK， 让他们看到、体会到我们心中是有喜乐的。虽然那个认识不深，那个过程或许真的就是擦肩而过，刚好就是你们那一天一起乘坐飞机，他就坐在你旁边，你能够跟他谈多少，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诶，在你生命当中不一样，你不会骂那个空中小姐，你不会要求很多，你不会很麻烦，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是有这个盼望，是有这份喜乐。 让他们知道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们有神的爱。另外呢，在比如说在同事 OK 或者是一般的朋友老同学这类的，我们已经认识了，但是我们如怎么样的找到机会积极的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帮助，我们乐于给予他们很实在的帮助，不只是为了某些好处，而是真的让他知道我们关心他。那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积极我们真诚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说，哎，这个朋友这个同事，他不是我只做我的事，你那个 department 的事不关我的事。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一份的爱，一份的付出，让他们看见说这个同事不一样，他们愿意多认识你，你就有机会带他来认识神。最后最难的是家人，还有那种认识你很久的老朋友。为什么很难？因为你们已经到一个阶段，不要跟我讲有布道会啊，又在邀我去，有翻脸啊。我们可以吃饭，但是你不要给我单张说啊，我十二月要到。他每一次十一月份，他很怕你打电话给他啊，你教会你就请我吃饭啦啊，你教会又有节目了噻。OK， 所以呢，我们要智慧的去处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不能，就是你已经尝试过，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有智慧的等上帝开那个机会的门。OK， 跟他做朋友，不一定要每一次都是把那个单张、把那个邀请给他，但是去更多的聆听，更多去理解最近生活怎么样，碰到怎么样的问题，跟孩子关系如何，等等的这一些的问题，从当中你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然后你为他祷告，然后你从神那里知道他，神可以怎么样成为他的答案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可以切入的那一个机会。所以呢，当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些的对象，不同的层次的对象群，我们陪伴他，我们关怀他，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聆听，我们听他讲，我们花时间去让他敞开之后，我们才有机会与他们分享。而那个分享，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好像我很厉害，所以你哇，你带你的孩子出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讲，我的孩子都是考 A 的啊，所以你要学我啊，这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好，就算他考 A， 他可能有别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要分享的也包括我们自己很坦诚的敞开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更好的去用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为主传他的真爱。那最后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作为一个总结，我们回顾主的恩典，然后我们去整理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们带领我们的朋友真心的关怀他们，然后当上帝开那个福音的门，那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分享我们的见证，然后才邀请他们来认识神。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很需要人与人的接触，在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用爱真实的去服侍他们。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爱，你先爱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领受你的恩典。今天我们把这份爱也很愿意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带出生命的不一样。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